弟兄姐妹平安。9月21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Domesticity 家庭生活，引用的是31章21、22节还有24、25节和合本圣经。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严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那简明版圣经呢，就翻译成下雪的时候他不必为家人着急，因为他们都穿着温暖的冬衣。他用自己缝制的床单和被褥，穿自己所做的高贵美丽的衣服。这位贤惠的妻子缝制衣服和腰带出售给商人去贩卖，她坚强又有尊严，想到未来就笑容满面。在今天 Domesticity 家庭生活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很多人啊批评说那些强调要制造完美的房子跟家的这种所谓的 cult of domesticity， 就是一种崇尚家庭生活这种家庭生活时尚呢，很多人都在批评啊，因为传统上那被视为唯独赋予给妇女的一种责任，以便于呢消耗他们，以至于呢他们没有精力花在外出的那些公开公众场合的生活。那有些女人就刻意的活在那种绝对的十足的那种家庭邋遢的生活，作为对这种社交监禁的一种抗议。那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箴言31章呢粉碎了这些若不是这样呢就是那样的范畴啊。箴言31章呢描绘了一个妻子，她是深深的涉入到公众的商务，然而呢是以一种她没有拿走家庭生活的方式，反而是促进了家庭生活的方式。所以Kinner 啊，旧约学者 Kinner 在写到这一章的时候呢就说箴言31章啊显示出家庭生活的最完整的兴隆昌盛啊，显明家庭生活里没有什么琐碎不重要和狭窄有限的领域啊。当然啊，家庭生活也显明家庭里的女主人呢也不是不重要啊，这个女主人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人。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接下去说，对一个家来说，For a home to be a true heaven， 对一个家要是一个真正的避风港来说呢，那这个家就必须要是井然有序的然后呢是 visually appealing， 美观外表上看起来呢也很有吸引力而且呢是尽可能的是恢复体力的地方。那不必然需要很富裕很有钱才能制造出这样的一个地方，但它的确是需要有创意你要有创造力，然后呢你还需要有 ingenuity， 就是心灵手巧或者是足智多谋，还有呢 constant work， 要经常干活的，经常的工作。那这样的女人呢是文明的 creators and maintainers， 文明的创造者和维持者。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他就问Do you pay enough attention？ 你有够足够的注意留意到 to your living space， 你活的你的居家的空间以至于呢那个居家的空间呢是一个 restorative place to live or even visit， 是一个居住或者是甚至让人家来拜访的恢复体力就是恢复健康的地方吗？就是说这个家让人家觉得很舒服，他在这里他可以得到休息，不管是身体上的跟精神上的吗？那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的祷告就是说，主耶稣啊，在这个地上呢我们地上的生活呢 wear us down， 削弱了我们啊，并且呢使我们呢精疲力尽，耗尽了我们，直到呢你给我们那真正的安息，还有你富家里啊 rich suits 那种很富丽堂皇的套房。这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节那里所说的。耶稣说啊，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祷告说，求你教导我们如何制造一个有次序的，还有呢恢复精力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家啊，那就是我们家人跟朋友能够找到避风港的一个 fortress 就是预兆前兆啊。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在讲啊，讲到这个家庭生活的时候呢，啊，当然他引用的是箴言三十一章，讲到这个女人呢，啊，在家做衣服啊，然后拿出去卖呀，啊，然后家里呢就大家都不怕下雪，不怕冬天很冷啊，没衣服穿啊，啊，就是丰衣足食吧，这样子讲。那这个经文呢，就被很多人来批评说。哇，那要制造一个完美的家哈，这个房子哈，看起来这种家庭时尚生活呢，那就是传统都是男主外女主内，那都把女人困在家里，把女人耗在家里，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妻子在家呢打扫啊啊布置啊，然后呢很辛苦啊，然后呢到最后呢哇你累得要死啊，对吧？因为家里要井然有序，干干净净，然后又很美观，然后让人家回到家又觉得哇心灵呢本来在外面工作一天呢，回到家就能够感觉就是很舒服啊，心灵不单是能够得到复苏，而且体力啊也是最安息的地方啊。那这个不就是把这些女人困在家里监禁她们吗？所以就有人就抗议啊，这个经文好像就是要是我们女人啊真的是没有体力外出啊，然后把我们监禁在家。所以呢有一些女人呢甚至啊哇既然你们男人都把我们女人啊以为都是家居生活，好吧，那我就你看我都烧饭做菜洗衣服打扫，我累得要死啊，所以我没有时间啊再刻意打扮我自己啊，我衣服啊就邋里邋遢的吧，反正都不出门嘛。这就让我想起来新冠状病毒、哦、新冠状病毒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子崇拜的、哦、我记得那时候是在电视屏幕上的时候，有时候就真的下面就穿了一个睡裤你知道吗，长裤反正也没人看嘛，然后小组呢要开视频的那就上衣穿的稍微工整一点啊、哦。那后来想想哎真的是这样不行，这样对神太不敬了，所以呢还是中规中矩有换上比较虽然不是像外出那么的正式的衣服、哦、不像真的去教会那么正式，但最起码也是不是一个家居睡衣啊睡袍啊，在家就主日崇拜对着视频不是了啊、哦。所以呢当我们太多的女人认为说哇反正就这样我在家就是一个黄脸婆，然后她就就是很邋遢啦，反正就是一团糟啊，反正你就是要我们女人在家嘛，然后呢她就是很脏乱啦、啊、哦。但是箴言三十一章呢就完全粉碎了我们这样子，你要不然呢就是哇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啦，然后呢你就是完全没有力量外出哦，要不然呢你在家呢就是脏乱的不得了，反正也没有人来看哦。不，箴言三十一章就粉碎若非这样就是那样这样两极化。箴言三十一章其实是描述了妻子是可以涉入到公众商务的，但是呢他不会因为他外出了哇他整个时间啊，就像今天以今天白话文来讲啊，他不是跑去上班之后呢他反而家庭生活了、啊、就顾不到了不，他的上班反而呢是促进了家庭生活。所以如果以姐妹来讲，如果是以箴言三十一章，似乎你今天看啊这个今天的经文啊，就是如果姐妹你要去上班，就是说必须要双薪才能养家的话，那最起码你上班不能破坏了你的家庭的生活。如果你上班反而破坏了家庭生活的话，那就糟糕了。 所以呢，旧约学者 Kinner 就讲说，其实三十一章啊，就显明出来家庭生活里面啊，你看看哈、啊，没有哪一个地方是很琐碎不重要。什么女人呢、啊，就在那里哦、无足轻重，这个女主人就很邋遢、很脏乱。不是不是，家庭呢是一个避风港，它是真的是很井然有序啊，它这看起来呢不是那么脏乱，而且这个家呢可以让人家恢复体力。那我们就会以为说这个家一定要很大，一定要很有钱，一定要装潢的很富丽堂皇。但是提摩太凯勒说不，不必然要有钱才能这样子制造出这样的一个家，但的确是要有创意，你要有创意。什么叫创意？比方说你们家这个桌子上哈，你今天给你们家的老公跟孩子在烧饭做菜的时候，不是一碗饭就端上来，也许一碗饭上面白饭上面呢撒几颗黑芝麻，那看起来就是很漂亮啊。也许锅碗瓢盆端上来的时候呢，你下面铺了一个桌巾啊，那看起来就很漂亮啊。但我不是说这种一定要如此，我只是告诉你啊，也许你吃的这些东西啊，摆设的东西可以有很不一样的。如果你家附近有野花的话，路边的野花是可以采的话，不是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是可以采起来的话，也可以在你家的饭桌上摆，甚至就一朵花，然后用一个透明的玻璃杯啊，然后放在里面。我以前很喜欢玫瑰花，所以呢，有时候人家会送我花，然后我就会把那个玫瑰花一朵放在一个比较广口的大口的玻璃杯里面，然后呢就放在饭桌上，然后上面就放一点水，那杯子里面放一点水，然后呢玫瑰花放里面。你说哎呀乱有情调的哦，老师你还真有情调。哎，你去餐厅不都是这样摆的吗？然后你看那餐厅哦，那个他那个白桌布上面他会折一个纸巾哦，折一个一些很不一样的样式啊，你也可以啊，你也可以折啊、如果你家有餐巾纸的话，反正这个都是要创意，甚至你可以创意的写几个字贴在这贴在那啊、比方说小朋友下了课回来啊，你可以给他们一二三寻宝一个箭头啊，那这个就是很有创意啊，而且需要 constant work 经常的工作。当然这个工作不是指说你要劳动做个不停，但的确是你要做。所以呢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结语呢我觉得讲得真好。Such women, 这样的 women, 这样的女人多数 是什么呢 ?The creators and maintainers of civilization, 是文明的创造者制造者跟什么维持者。所以呢这个就是要创意。但是很可惜哦，很多家庭妇女累都累死了啊、他们上班完了，下班完了呢，就这样炒一盘菜啦，就这样吃啊，然后饭桌上聊天也没有创意。其实如果你没有上班，你在家的话，你不必然要很邋遢，你可以吃饭的时候说，反正一年365天嘛，那晚餐呢，孩子跟那个老公都回来。你可以有一个话题啊，说好，今天来说说看，你们在学校或者老公你在公司里面，今天你最感激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为那件事情来感谢神，那大家就可以分享一件事，或者说说一件今天你最开心的，或者说今天你看见一件事情最让你心动的，或让你最难受的。反正总之这样你就可以了解你的孩子们你的老公他们的心声他们的经历。那当然了，你也要讲一件你自己嘛。你说老师我没有啊，我一天到晚在家。怎么会没有呢？你买菜你没有想法吗？我买菜都有想法。现在应该是你们礼拜一早上，但是是我们礼拜天傍晚。然后呢我今天去教会主日崇拜，我回来的时候都会经过我们这里一个超市。那个超市呢有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减价的东西。我通常都奔着它减价我会去看。有时候呢它那个蓝莓一盒才每斤1块钱，哇我就买了6盒刚好一天可以吃1盒，当然也吃不到啦。但是呢一个礼拜呢2天吃1盒嘛，一天吃半盒，一小小小的嘛分着点吃。为什么？因为第二个礼拜它就不会 on sale， 它就不会有减价了嘛。然后呢那个番茄就是某一种的西红柿是它那个形状不是普通的形状，是有点瘦瘦长长的那种的，我不知道它叫什么那种番茄，我就把它切一切来煮汤啊，蔬菜汤做三餐嘛。然后呢它79 cent， 七毛九一磅，79 cent， 对，七毛九一磅，那我就会去买。因为如果它不减价是1.9毛9嘛，那我今天一看1.2毛9，那没有更便宜，算便宜了点，没有更便宜。然后今天一瞄，因为这几个礼拜以来四五个礼拜了据我每一次崇拜完回家，因为就在路上嘛沿着左边走回家一看，今天那个凤梨竟然减价2块钱一个，就1.9毛9。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1.9毛9，然后今天呢我要结账的时候呢，那在我前面一个老妇人，哎呀真慢，慢到齁我都探头去看别的走道有没有人，但别的走道还有人，那我就心想我就买你一颗，然后就这么等等等。好，我探头三次，你就知道这个老妇人不知道在找什么，找了半天钱都没找齐。然后后来那个女的就说，你有现金吗？这一颗苹果这一颗凤梨2块钱。我说有，我就把2块钱递给她，我拿了就走。其实是1.9毛9。然后呢我要拿走的时候，那个人就问我你要不要收据，我说好，他就打收据出来的时候，然后那个老女人，我都要拿着凤梨走了，她还没找到钱，她说 Oh, I couldn't find one penny， 我找不到一分钱。我就心想你这一分钱后面都要排长龙，然后我说你需要一分钱吗？然后我就跟那个收银员讲，我说我有一分钱，就给我就跟这老妇人讲，你不用找了，就这一分钱，因为我的凤梨是2块钱，然后我的凤梨是1.9毛9，他要找我一分钱，这一分钱就是不用找给我，就是你的。然后那收银员我不知道，他本来是要把这一分钱呢把它丢到小盒子里面，因为他们有些收银员会把几分几分的钱收起来，你别小看那小盒子，收起来也是他可以做小费的。然后呢他那个一分钱呢，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就对那老妇人说，哎，对对对，他帮你付了一分钱啊。然后那老妇人说，哦，谢谢。我说，哦，不客气，我拿了就出来了。好，其实像这种东西呢，你不讲，当然你家人不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但你一讲呢，哇，他们就很高兴，很高兴你解决人家一分钱的难题。我可以理解，有时候呢，我带了20块钱比方说20出头一点点，然后买的东西刚好把零钞买完了，他就需要一分钱，我就差一个一分钱，然后超市不会因为你没有一分钱他就让你过你可以留一分钱给他，但他不会减少你一分钱的费用。所以呢有时候就对，把20块的纸钞给他，然后就找19块钱又9毛9分，哎呀真的是有点要皱眉头。所以你一分钱竟然也可以帮助到一个人，那不是很好吗？好，当然我也不是讲这个，我只是说信手拈来跟你讲，就是说你在外面有很多事情你也可以讲，可以分享。哇，那个凤梨打折好高兴哦，等了那么久上次是7月份打折，然后我把它做凤梨醋，然后我忘记了凤梨醋这个要几个月以后拿，然后现在已经9月了，我就在想这个凤梨醋我都已经泡完了，我接下去下一步要怎么做，但是太忙了，每天都在想下一步要怎么做，忙到没有时间去查下一步。因为上次看了只告诉你怎么做醋，至于几个月后要把它捞出来啥啥啥的，我完全忘记了，我完全忘记了，所以还得再重新看一遍视频。 anyway， 总之我要讲的就是说，当你有创意的时候你这个家是会很吸引人，会不会看起来乱糟糟一堆东西脏乱的不得了。有没有人家里脏乱的不得了？有，我认识一个弟兄吧，他娶了一个美国人，后来他跟那个美国人离婚了那我就问他为什么，我是在如此这般那地认识他的，因为他是美国英特尔公司派到中国去的。然后呢这个弟兄就讲说，我们在英特尔公司工作真的是压力很大很累，然后回来呢他这个美国妻子呢真的就是他说他不夸张， 他回家那个脚都没有落脚的地方，就是家里的地上玩具一堆啊，东西一堆啊，当然我可以理解，就是他的前妻吧，在家带孩子也不容易，但是你老公下班要回来了，然后孩子的东西还散了一地，那真的是，那你最起码你就是没有时间把它归位吧，你把这些东西刷，用干净的箱子或什么，或最起码放在一个角落嘛，对不对？那这么的邋遢生活，然后呢，他说他老婆呢也不烧饭也不什么的，他回来反而很累。那我就心想，哇，对对对对，这个女人家都不顾哈，又不去上班，又在家不知道干啥，难怪，我可以理解。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在挑战我们说 ，Do you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your living space？ 你对于你住家的空间呢，你是不是很留意？要有某种程度的留意哦。那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是一个你可以住在里面恢复你体力健康的地方。甚至别人来拜访你的时候，人家最喜欢到你家，觉得就算到你家吧，你不用招待他什么丰富的吃啊什么，但最起码他坐在那里，他整个精神他就是能够有恢复那是一个他能够找到安息的地方，那是一个他的，可能他有某种的痛苦，但是那个地方是他的避风港呢。那这个当然就是预表将来我们在天上那种井然有序，而且呢我们灵性真的是一个避风港的地方但是天上那个父家里面是耶稣基督将来会给我们预备我们要回去的那个富丽堂皇的那个安息的套房，那个美丽之所但是在这个地上我们怎么去预尝品尝，那就是需要家里面的人。那如果说是男的去上班，女的在家，那女的就应该在家把家维持的，不是要像旅店那样哇，那个也不是像以前那种军事训练那个住宿我们读大学那个一年一度那个宿舍检查，我们得把那个床铺啊都有个褥子垫子嘛，要折得像豆腐干一样，那只有当过兵的男人才会，我们都不会。后来呢我们被教导就是查房的时候我们就那个，因为当时电脑还没有，那是我毕业以后才有，但是有那个3×5的那个索引卡，我们就在那个四个角的沿边就是这一边那一边这样变成一个角，上下这样子的一个角我们就去把它里面呢，就是白被单里面呢，就给它塞这些卡片，把它竖立起来包起来，那看起来就是好像折得很整齐的样子，但这毕竟是治标不治本啦，因为我们本来就不会折嘛，所以呢那只是一年一度，但最起码平常你不要起来，然后棉被都不叠嘛，你最起码要稍微叠一下吧，然后家里稍微要有次序吧，然后你家如果不能天天打扫的话，那最起码一个礼拜扫一次吧。你说老师一个礼拜扫一次，哇，那我们在这里很脏那很脏，那你就几天扫一次吧，或者常走的地方稍微用抹布擦一擦嘛。我觉得劳动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劳动表示你很健康，这需要不断的工作，不断的做。那有些人呢就是很偷懒，我见过很懒的人懒到呢天妈咪他们家那个厕所他们家的那个就是任何一个角落，真的就是角落那个累积的那个黑的地方怎么刷怎么刷，你想看累积了十几年怎么刷得掉，你累积一年大扫除刷都很辛苦，但可以刷掉，那十几年了，那简直是刷得要死要活还刷不掉我也可以理解了。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勤快一点呢？我建议你就是眼睛常常想到就是美丽的神，美丽的神要到你家，那你家呢最起码要稍微像样一点吧，并不是要那种很有钱的那种我说过，我看到有人甚至在那边讲说哎呀，为了这个要什么要装潢装潢房子他们头痛，因为要装潢呢那个财务成本就要加增嘛。 那你不会就是典雅的嘛，就是选典雅看起来、哦、高雅朴素大方嘛，对吧？干嘛要那么华丽亮丽？那个黄金街碧玉城是将来天上的嘛，在这个地上呢，你只要就是东西井然有序，然后看起来就是让人家觉得很舒服啊、哦，这样就可以了。那总之，今天提摩太凯勒在提醒我们这个家庭生活的时候呢，现在蛮可惜的。现在我觉得很多人呢都在讲求物质，所以呢他不是这么的在意居家生活。然后如果真在意居家生活呢，就会变成一种炫富，就是说我们家要几房几房的，然后要多么宽敞的。欸、其实我到过一些人家家、哦、他家真的很以平米数来讲真的很大，但是呢他就是要仿效人家那种欧洲的那种啊，他们说那 W 城市那地的百姓那时候都流行什么欧洲风啊，然后呢就一个很大的大理石的茶几，然后很笨重的真的是很笨重的那个沙发椅，然后呢其实那整个客厅呢走过去就真的没有空间，那家里人又不动呢，又很大的一个桌子，我看到这个我眉头都皱起来。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没有空间，感觉就是你们家就是被这种很 bulky 啊，就是很重笨重大的家具都占满了。其实家里呢你需要什么样子的，然后到时候呢就是按照你所需要的那种空间量那种东西来布置就好了。那这样家里面干干净净的，空间又大，多舒服啊。我如果看到那空间本来可以好好的使用，但是呢确实因为你就要炫富，然后摆那种很庞大的那种家具，我基本上眉头都要皱起来，真的没有必要嘛。不过这是每个人的家庭生活，你的偏好是奢华，那我也不能说你什么啦啊。但是今天就是在告诉你，我们要注意家庭生活，而这个家庭生活呢不是一种好像有钱来炫耀的，家庭生活是需要你有创意去维持的。这个不是只是指物质的这些摆设啊装潢啊，不是，它还有是精神上的啊，那就需要有创意啊。你怎么样送你的老公出门，你怎么样送你的孩子出门，你怎么带领你家的孩子，你家的孩子就算你家很拥挤吧，那你也可以比方说有一套桌游，然后那个桌游你也可以把很多，当然它有它必定的规矩嘛，你也可以很创意的去改变它，那全家可以比方说周末的时候家庭生活可以一起来玩，或者周末的时候我们就把所有事情摆一边，你不要说啊，明天我要讲到，你讲到应该在礼拜六之前早就预备好，如果到礼拜六还在预备的话，那你有问题啊。我的老师都讲一篇讲章啊，你是早就是要预备三个月，平常读经祷告就应该预备的，然后修了又修，改了又改的，你的灵修笔记等等等等的。不过我们这里不是在教你怎么预备讲道，但是呢礼拜六下午可以是一个家庭生活时间 tea time 吗？你们可以就是其实也不要多少钱嘛，我想人民币十块钱你总不能说没有吧，人民币十块钱可以买什么，可以买一包饼干，不用买太贵的，就一包小饼干，不用很多片啊，老公一片，老婆一片，两个孩子各一片，对，你们买四片就可以了。然后呢自己在家烧个茶，对吧，然后呢就说来 tea time 时间然后下午茶时间，然后每个人来讲一个什么都可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有创意去维持的。但是呢正如同提摩太凯勒牧师讲，在这地上啊劳苦愁烦啊，亚当犯罪之后男人呢就要汗流满面啊，哎呀这工作时间精力都把我们耗尽女人也一样不爱生孩子，生了孩子不爱带孩子，因为孩子的罪性从小你如果从小他不哭不闹呢，你还担心他有问题，长大以后搞不准是一个炸弹愤青。但是呢如果你要按照基督教的真理去教导他，那简直是逆水行舟啊，那真的是很疲倦。所以这地上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有再来之前，这地上的生活真的很削弱我们的意志力，让我们软弱，让我们精疲力尽。那我们最终的安息也的确是将来在父家里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但现在神并没有马上把我们接回去。很多时候呢，我昨天今天早上我都在想，有时候呢我们都想说，主啊，我愿意你快来，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我们看到很多不公义的事情，我们看到很多很痛苦的事情，我们说，主啊，你来了你就结束一切，这是真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有盼望。但问题是，主为什么还没再来呢？我就在想，当我们喊说，主啊，你赶快来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就不知道，我觉得我还挺自私的，因为我已经信耶稣了嘛，因为我很有把握是靠主的保险，不是靠我自己的功劳，我可以回天家安息，多棒啊。但是我还认识很多人，他们还没信耶稣呢，我的亲戚朋友还有很多没信耶稣呢。那如果主今天就来了咋办呢？来不给了，他们信就没得可信了，最后审判那怎么办呢？所以啊，真的在主没有来之前，求主教导我们，以今天的话题来说，就是怎么样在自己的家里面制造一个有次序可以让自己精力恢复的地方。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然后呢你自己是在外面租一个跟别人合住，不管怎么样好，当你有钱你就租一个一房或两房，就你一个人，你不是那么有钱，或者你有钱但你也想学习预备婚姻生活，所以你就跟别人合租啊。不管怎么样要学会自己的房间的部分怎么样安排，然后呢公共区又要怎么安排，然后你怎么跟你室友，你不用天天都腻在一起啊。结果呢有些人就这样天天腻在一起，腻到最后呢两个人争执到反正出了问题，心里很难受，然后才发现，哇，这个不能没有这个朋友，那你有问题。我跟你讲，地上没有一个人是你不能没有的除了耶稣，但耶稣你是看不见的嘛，对吧？所以呢地上你老公不是不能没有的，你孩子当然也不是不能没有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没有有感恩，没有呢那神许可嘛，对吧？所以就要这样预备嘛。所以呢有室友感恩，然后就学会怎么跟他相处大家彼此礼让一点有些东西实在是没得跟他计较的时候，因为他就是那样的人，计较不来的时候就别计较了，真的，因为这样计较挺累的那你就是在你手中有行善能力的时候尽量给出，那这样子，那你那个住的地方至少如果教会有肢体来的时候也很开心啊，进来跟你聊天的时候碰到你室友也打招呼也很开心啊，才不会说，这个人是谁啊，你室友啊，怎么就一副臭臭脸啊，那就不好了嘛。最近我的这个室友不知道是突然之间他觉得我对他很恩慈或怎么样，那我就不知道了。他呢就开始和颜悦色多了早上会跟我讲，走的时候会讲然后可能是因为我把我的面包给他分了把我的那个三明治给他分了，把我的那个，因为反正我也不吃肉，给他分了我就说你吃吗那他就很高兴，那他就不用烧饭做菜，那特别就不用去买。然后呢昨天呢就很高兴的拿了，从他那个抽屉里面拿了那个三个番茄西红柿，就说如果你要吃的话你可以，我把它放在这里晒太阳，因为他认为西红柿要先晒晒太阳。然后他说这是他种的就是他这个暑假呢他在那个他不在我们曼哈顿城市，他在你们叫什么 out of town， 他在反正就是在我们周边他在那跟一个老妇人，他可能陪住吧，陪住在那里帮忙那个人吧，那人家供他吃住这样子，可能呢我不知道。然后他就帮那个老妇人 gardening 种，我知道暑假的时候我们都有人种嘛，哇，他自己种的他就是买那个西红柿的种子然后种，其实自己种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种的跟你去商场买的吃起来真的不一样，商场买的西红柿没有西红柿的味道 自己种的还真的有西红柿的味道，因为我亲手摘过我们这里教会的人种的，然后亲手摘来吃，哇，真的那个番茄那个西红柿味道好好哦。哎，所以呢他最近呢也很高兴的就说拿了三颗出来，那我去心想谢谢，但我还想哎呀算了，他自己种的他自己吃吧，还是留给他吧。不过他能够这样的想到我，我也觉得够了，那就表示说好了。最近他脸色我就发现，我就问他说你怎么睡那么晚呢？他说他睡不着今天早上我去崇拜的时候呢，我回来了他还没醒来，然后他说哦，你应该发出一些响声把我吵醒。我说不要啦，你平常我看你那么晚睡，你礼拜天难得，你应该多睡一点。好，不，他没办法，他说他礼拜一呢他要一早起床，那他如果睡太多的话，他说他是晚上睡不着。我想了半天，我说那你祷告主吧，求神让你能睡着。哎呀，人啊，人如果不能够依靠神啊，真的心事重重啊，就睡不着。论他到这个年龄，他还没到更年期，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家不管是你处在单身阶段或已婚阶段，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问啊，他不是强调完全就是你很在乎你的居家空间到一种程度，那你的家庭生活就变成你的偶像，不是。但是你最起码要有应该有的程度去留意，然后去制造出让你的住处可以是一个合适住的地方，是一个心灵可以恢复体力也可以恢复健康的地方。这样子呢，你自己住得舒服愉快，或者你已经结婚了，你的家人住得也舒服愉快。而顺便要提一下如果你跟父母亲住不要好吃懒做，不要做那个什么啃老族不要觉得你住你爸妈家省房租是理所当然，没有理所当然。你只要满18岁，在美国满18岁，你住自己的父母亲家都要付房租的，美国人都是这样子的。你读大学那你自己付如果我们供你的话，那你得听父母亲给你选择哪个科系，你知道吗？所以呢，如果你住你父母亲家不要理直气壮理所当然，你应该打扫，你应该烧饭做菜给他们吃。你知道老师我累得要死，我下了班回来很累了，我回来都已经6点多8点多那最起码礼拜六礼拜天你应该烧吧。总之啊，不要养成好吃懒做士大夫什么五谷不分四肢不动五谷不分这样真的是很懒惰。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脑袋瓜就浮出一个学生他曾经信誓旦旦说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为了上课他说好好好好，到现在呢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每个礼拜至少打扫几次烧饭几次反正如此这般的人讲话有时候就只是随口应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哎，不提了。天父，我们真的祈求你让我们不是落在极端，不是这样就是那样，而是真的是在你给我们的人生角色至少我们下班回来，我们人生角色就是在我们所住的家，那我们所住的家可能是我们一个人，可能有室友，可能是有我们的家人，那最起码我们对我们自己或者对我们的室友或对我们的家人也有某种程度的责任。因此请求你给我们有一颗愿意去留心我们的居家空间的心智，把我们居家的空间呢真的是制造出是一个有次序的可以恢复我们精力恢复我们体力甚至是我们的避风港的地方。因为你给我们真的是无形的避风港，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但你也给我们一个有形的避风港，就是我们有在这个地上有栖身之处。我们特别为这个向你献上感谢，至少你没让我们成为流浪汉无家可归的，然后睡在街头的。特别这两天主啊，天气那么冷连我现在在家都是那个很厚的冬衣冬裤，还不是秋衣秋裤都穿起来，然后围脖也围着，然后呢外套也穿着就是找不到护膝所以脚挺冷的，因为 窗户都从这个地板上这样子冷空气冒进，今天去教会，然后看到路上还有人躺在那些建筑物的外面，那个就是平常都睡在那里。主啊，真的求你也让这些可怜的流浪汉，这些穷苦的人，无家可归的，让他们冬天呢也有就是纽约政府提供的还有教会提供的，可以让他们最起码可以供他们睡的地方，不然天太冷，求你保守他们不要冻死。但是最 overall speaking 最重要的就是求主你自己让他们能够听闻福音，能够相信主耶稣基督，以至于不管是什么造成他们今天无家可归，他们都可以从头来一遍。主啊，你自己来做工吧，想想这些人真的挺可怜的。那我们这些有家的人，我们真的很感谢你，求你让我们有个意愿是为你来有创意的来预备我们自己住的地方，成为家人跟朋友可以找到避风港，让我们可以品尝这个天恩的滋味，是先品尝。我们谢谢你，因为想要地上的家不是那种物质上的亮丽堂皇，而是真的是一种心灵上的一种你给我们的思想才干情感，让我们可以很别出心裁来去制造出来的。主啊，为这样的别出心裁，为这样的想象力，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请你帮助我们能够留意到这一点。因为有些人就会说啊，我的个性啊跟这个比较不相合的，我比较是实务派的，我比较是顾及这个顾及那个啦，啊这个东西我不会在意的啊。但是如果是跟你有关的，求你让我们能够在意，而不是只在意我们在意的，让我们的家成为教会里面结婚的人真的是成为他们的丈夫，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孩子，甚至他们的姻亲他们的教会的肢体的人的一个避风港。求主你使他们的家真的是这样子，像提摩太凯勒牧师讲的，真的是一个 visually appealing and restorative a place， 真的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美观的有吸引力的地方，是人们都想回家的那个家。听我们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